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好像上个礼拜郭碧峰牧师好像也是讲这个题目，因为上个礼拜因为我在英文堂听他们 candidate 的这个上课，所以郭牧师他有先把他的这个 PowerPoint 资料给我，那所以他讲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那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同样分享这一节的经节。我们一起把今天这段经节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同声再读一遍好吗？预备，来。大家知道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某年某月某日降生的，就像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会在某年某月某日。那为什么神要刻意隐瞒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大家还知道以色列人所崇拜尊崇的摩西，当他在尼波山上，神把他带到山上，然后神亲自把他埋葬，神不让以色列人知道摩西被埋葬在哪里。如果以色列人知道摩西被埋葬在什么地方的话，那会带来一个很不好的后遗症，就是以色列人摩西在他们心目中的被尊崇崇拜的地位，以色列人可能会崇拜摩西而不敬拜耶和华。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神刻意隐瞒，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圣经只告诉我们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跟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不一样，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是人，你我也是人，我们都记得我们的生日，我们的生日某年某月某日，我们都知道，而且我们每一年也都会过我们的生日。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生日，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降生在人的心中，不是降生在地上某年某月某日，然后这一天被人尊崇。因为实际上耶稣基督是应该在一年365天，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活在人的心中，被人所崇敬，被人所敬拜的。神只告诉我们极致时候满足。但是后来圣诞节为什么会在12月25日被当时罗马天主教把它定下来？实际上一直到了公元440年才将定下来。在原来大家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生日的时候，许多的国家他们就自己择定一天，因为耶稣是普世性的，耶稣他的降世是关乎万民的，他不像任何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他的降世只是关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耶稣基督要降世，而且他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天地的主，他是永生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他不能够被局限在人类的时空里面的某一点。这也就是神为什么要刻意隐瞒不让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在哪里。圣经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方式降生的，什么方式？由童贞女玛利亚。圣经只告诉我们耶稣他是降生在什么地方，在伯利恒，在一个马槽里面，这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很重点，就是神并没有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看作最重要。神要让我们看见真正耶稣基督降生是要降生在人的心中，让人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纪念他降世，为我道降世为人，道成肉身， 他救赎了我。所以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降世是在我们一生之久的，不是只是时空中的某一年的某一月某一日某一个时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想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神要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如何为我们死跟复活。死跟复活是最重要的，胜过他的生。那但是极致时候满足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时候满足？在神永恒的计划跟旨意里面，所谓的时候满足是在神的掌控底下。当整个地上由波斯帝国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在这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在文化的因素上、语言的因素上、宗教的因素上、政治的因素上、法律的因素上、社会的因素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成熟的时候，神一拍掌，神说现在是时候了，然后他就差派他的儿子，第二位格的子，借着第三位格的圣灵，把子神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圣灵使他感孕。就在那一时刻，神说 It's time now。 那请记住这件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有一句话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这是第二个讲到极致时候满足。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注意，这是第二个时候满足。第一个时候满足是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就是神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马槽里面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这是第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这是在神的手中掌管，不是任何的人可以掌管，包括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他再有权柄，他可以说我要把美国的大使馆从 Tel Aviv， 这个叫什么中文怎么翻，特拉维夫搬到 Jerusalem， 他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你知道他这样子做会引起整个世界的骚动，他这样子做，当然我相信他这样子做对于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ignal， 就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已经真的是迫在眉睫了。但是要看见一件事，就是人所定规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按照神所定规要做的事情。神他的时候到的时候，神要成就事情的时候，是人类的历史任何的潮流、任何的思潮、任何的信仰、任何的宗教哲学都挡不住的。你再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挡不住神的时候。 Donald Trump 有他的有限性，但是神是无限的。当第一个时候满足是耶稣基督降世，到第二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是教会时期的结束。你请注意，第一个时候满足是教会时代的开始，就是耶稣借着他的生死复活建立的教会使徒时代。一直到什么时候教会时期才结束呢？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就像耶稣基督降世没有人知道，所以第二个时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Nobody knows， 也没有人知道，这完全在神的掌控底下。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说照着所安排的，这个安排是神在永世里面就已经安排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已经安排好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要结束整个宇宙万物，耶稣要审判宇宙万物，耶稣要把所有属他的人通通与他带回天家。 也就是说第一个时候满足跟第二个日期满足之间这一段时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全部在神的掌管里面。这一段时间也就是所谓的教会时期，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降生极致时候满足，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在这个里面到底它具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属灵的意义。对我们来讲，这是今天早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我们来思想的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在两约之间中间有多少年的缄默期，大家知道吗？400年的缄默期，也就是神过去在旧约借着先知向以色列的百姓、君王、祭司所有的人向他们说话，所有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也就是神给人的默示，神给先知的默示，白纸黑字记载下来，就成为神给你跟给我的启示。可是当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一直到马太福音这一段时间中间有400年缄默期，这也叫做所谓的两约之间。在这两约之间，惊天动地的变动，为了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这是神在永恒中就已经计划安排好的。神做事绝不是仓促临时想起哦该如何做 No， 神是早就有计划的。所以有些教会他们说我们做事不需要计划，我们就凭圣灵的感动，请问对不对啊？好，不要忘记有神的主权也有人的什么责任。人当然要计划，人要用祷告寻求，人也同时应该去计划，去按照神的心意，照着圣经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带领教会按照神的心意使教会一步一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人需要计划，人需要去思考，人需要去祷告寻求神，神自己也是有计划的神。救恩的故事绝对不是仓促临时来决定的，所以神他在一切的事情上迎宾，注意迎宾这个宾是谁啊？谁？这个宾是谁？迎宾啊，欢迎贵宾，这个宾是谁啊？耶稣基督的降生嘛，懂了没有？在迎宾这件事情上都就绪的时候，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语言上、宗教上各个因素都成熟了，神说现在是时候满足了，神就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讲到独生子，昨天晚上我们在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位慕道友，他问到甚至连基督徒对于耶稣基督是上帝、永生上帝、独生的子，对于这个概念也是有一些模糊。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呢，也稍微给各位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你知道吧，当使徒他们在从圣灵那里领受默示，讲到耶稣基督是父神独一的儿子 The only begotten son， 当讲到 the only begotten son， 神的独生儿子的时候，当人在领受这个默示的时候，人只能够按照他的逻辑思维、他的理性、他的学识、他的经验、他所能够领受的程度，按照人所能够了解的把他用文字表现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他的局限性。因为所谓的子跟父、父子的这种关系，绝对不是我跟我儿子的那种关系能够把这样一个神跟子之间的那个微妙的关系把它用文字或是用人的概念能够把它描绘的淋漓尽致的，不可能的。 那么到底所谓耶稣基督是父神独一的儿子，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希腊文叫 monogenes， 意思就是 mono 是独一的意思， genes 是生的意思。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包括基督徒，我想我们今天需要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所谓的 monogenes 是指，注意哈，独生的儿子，它是指本质上的独特。注意哈，本质上的独特，重点不在生。唐崇荣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子是父在永恒中所生，圣灵是父和子在永恒中所差派。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真正的重点不在生字，真正的重点在，当然诗篇大卫也有讲到父对子说我今日生你，有没有？那这个生的概念不是像母亲生一个孩子那个生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重点我觉得不是在生，乃是在专一非二。因此注意，独生子并不是指数量上的唯一，独生子乃是强调数值上的独特非凡。神的儿子是指这个意思。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在注意哈，并不是指他是神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指耶稣基督在数量上他是唯一的一个儿子，都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 the sonship of God， 神的子性，或说 the son of God， 或说 God the son， 神的子性，神有父性，有子性，有灵性，圣灵。那这三个东西，我想我只能简单的稍微这样子说明一下，让你能够稍微有一点概念，因为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智慧、逻辑、理性、经验，我们能够把父子那种关系描绘得很清楚。这是我附加的稍微说一下，因为昨天礼拜六我们那个小组有人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稍微借这个机会来说一下。那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叫做极致时候满足，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先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积极的方面我们又从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政治方面。政治方面当时是什么帝国在统治？哪一个帝国？哦，糟糕，我需要水，因为我感冒才刚好。这里没有，在那边，那边帮我拿一些。没有没有，我感冒刚刚好，我多需要喝一点水哈。第一个，从政治方面，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大家知道罗马是一个非常 democratic empire， 它是很注重 democracy， 他们有参议院，他们有非常好的法律制度，他们有在整个当时罗马帝国，从包括欧洲的南边、非洲的北边、亚洲、亚细亚的西边，全部是整个罗马帝国统治的图本，非常的非常的大。在当时罗马凯撒皇帝统治之下，民主非常的昌盛，法律的制度被建立，参议院这个民主的制度他们是非常的发达，而且重兵驻扎各地，当整个罗马帝国的治安是非常的好。所以你知道台湾来的，以前台湾本土的人很喜欢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日本人？为什么？知不知道？因为日本人是很什么，那真的是日不庇护，路不拾遗，那真的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强奸妇女的，去抢人杀人的，没有。那日本人很严的，所以那台湾的本土老一辈的他们都很喜欢日本人，为什么？他们觉得很好。那在当时罗马帝国其实也是一样，治 治安非常的良好，有所谓的罗马太平时代，而且他们道路建立的非常好。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条条道路通哪里啊？通罗马。罗马它的建设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因为这样非常有利于福音的广传。而且在当时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特别的恩待，你知道为什么特别恩待？当然有神的美意，但是是有历史的背景的。就是当罗马凯撒皇帝跟埃及这个叫做这个埃及战役的末期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还给罗马军队提供了援手，帮助罗马的军队去抵挡埃及人，所以凯撒皇帝他们对犹太人就特别恩待，所以他们唯一所有的宗教通通不准有，唯一保留许可犹太人有保留他们耶和华上帝的信仰，而且在各地他们可以设立会堂，会堂就是他们的什么宗教的敬拜中心，也是他们的社团活动的中心，也是他们这个聚会开会议审判案件很多的事情，他们交易的中心都是在会堂。所以这是神也借着罗马帝国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这是从政治的方面来讲，时候满足了，适合耶稣基督降生，福音可以传出去的一个时候。这是第一个，从政治的角度。第二，从文化的角度，当时希腊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最重要的语言是什么？就是希腊文，就是希腊文，也就是所谓的 Koine。 当时他们有45种不同的这种，有64种希腊文的土语，他们的语词的变化，如果你学过希腊文你就知道，那非常的美丽。而且希腊文在当时不管是贩夫走卒，是达官显要，所有的人都会讲希腊文，特别是 Koine 这种土语。而新约圣经的启示，请问是用什么语言呢？啊，全部是用希腊文。旧约呢？旧约是用什么？学不来文，希伯来文，还有一部分的亚兰文，啊，这个是题外话。那所以当时新约全部是用希腊文，因为当时希腊文是普遍的一个语言，所以也是时候满足了，是耶稣基督该降世的时候，适合福音的广传。这是从这个文化的角度，这是跟希腊有关系；军事的角度是跟罗马有关系；第三，从宗教的角度，那就是跟犹太人以色列有关系了。当时在宗教方面，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是经历千锤百炼，他们是被神，他们被抛掳在外邦当中，他们的信仰，你想一个国家亡国2000多年，可不可能再复国？哎，回答我，可不可能再复国？可不可能？可能还是不可能？不可能。他的语言文化所有通通早就绝迹了，但是神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God makes what is impossible possible。 神说我要使以色列人复国，神就借着这个我不知道应该跟你们讲过吧，借着希特勒的恶，又借着苏联的诡计，个人打的企图诡计，神竟然不用英国基督教的国家，神竟然用苏联，让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能够复国。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好大的一个 paradox。 以色列国跟埃及是最早的 古国，但是以色列国又变成一个新兴的国家，又旧又新， paradox。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本书你不相信，你相信什么？那 以色列经历千锤百炼的历史，他们保持一直是保持一神的信仰，他们相信耶和华神，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度。他们当时在罗马铁蹄统治之下，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盼候那个弥赛亚来。人的心预备好了，等候弥赛亚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铁蹄统治。所以从宗教的角度来讲，时候满足了，时候满足了。第四，如果从社会律法，不是这个不是律法，是法律啊、基督教圣经叫律法，但是实际上是法律。从世俗的角度，从社会、从法律背景的各种角度来讲，当时罗马帝国在凯撒皇帝的统治之下，对于非罗马公民最残酷的刑罚刑具是什么？是什么？十字架。时候满足了，神要他的儿子为我们受当时人类最残酷的刑罚，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我请问各位，是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回答我。啊？是谁？我告诉你，既不是凯撒，既不是波提法，不是波提法，我讲错了，比拉多，既不是犹大，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罗马军队，也不是撒旦魔鬼，真正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神自己。如果不是神， nobody 可以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降世来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在当时正好是在罗马帝国对于非罗马公民最残忍的刑罚。为什么神要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得这么凄惨？因为你我的罪。如果不是父神的旨意， nobody 可以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算什么？凯撒你算什么？魔鬼撒旦？ No way， No way。 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是父神的旨意要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所以时候满足，当时这一切政治、军事、文化、语言、宗教各个的社会所有的条件都成熟的时候，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怎么样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感谢赞美主，这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那么现在我们从消极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政治方面的预备。罗马虽然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是在政治中实际上是找不到一条道路。哪一条窄路才能够使人通往天堂呢？没有人知道。所以虽然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人却心里空虚，找不到那通往天国的路。而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却说你们要怎么走窄路，要进窄门。而这条窄路跟窄门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是唯一通往神到人那里的唯一的一条道路。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佛教、道教、回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沙门教，所有的宗教都可以，也许可以带你到罗马，可是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带人到天堂、到天国，唯有耶稣基督。而他也必须在这个时候降世，只有在这个时候降世，是神看为时候满足，一切条件都成熟的时候。这是第一个从消极方面 来看政治。如果从文化方面，它的消极面是什么呢？虽然希腊的他们追求真理，希腊人追求智慧，希腊人追求哲学，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两派，第一个是 Stoicism， 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放纵主义。他们不管是肉身觉得肉身不好，它是灵魂的自这个酷制，是不是叫酷制？就是自酷监狱。所以呢，我们要放纵自己，让我挣脱灵魂，能够挣脱肉体的这个羁绊和拘束。但是你知道，这些所有的希腊的哲学，所有希腊这些思想文化都不能够满足人的心，人找不到真理。希腊哲学里面许多的虚空玄妙，但是人找不到哲学中的真理。哲学不能够救人，哲学只能告诉你，也许它只能勉勉强强告诉你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它都不能够给人最终的答案。希腊的哲学都不能够给人这些答案。当人重于理性的辩论，有的人是尽情的，因为希腊哲学的思想重放纵自己，尽情的享受，但在这一切里面，人找不到真正的真理。在消极方面，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第三方面，在宗教里面，人也找不着生命。罗马帝国中人找不到道路，希腊帝国中思潮里面人找不着真理，在宗教里面，连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也找不着真正的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认识这位弥赛亚。在当时许多的宗教，他们所敬拜的正像《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在那里寻荡的时候，他看到有人在那里拜卫士之神。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许多的种族，他们所拜的都是卫士之神。就算佛教，你拜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到底我是拜观音还是拜菩萨，还是拜妈祖，还是拜佛，还是拜什么，很多他不知道。回教徒他所谓的阿拉，他拜的又是什么呢？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因为这本圣经，我们可以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注意，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两个差别不一样哦。 I know what I believe. No, I know who I believe in. 这是很大的不一样哦。当时的宗教，他们拜这些卫士之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拜的是什么。连犹太人本身，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只不过是外表的一种仪式，实际上失去了生命的实际的内涵。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是真正犹太人应该信仰的本质，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信仰的生命的内涵。你跟我也是，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本质和内涵。但是当时所有的宗教，包括犹太教，他们都找不着生命。罗马帝国找不着道路，希腊帝国找不着真理，犹太人找不着生命。当耶稣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说，道路 methodology， 如果你做科学研究，方法论是道路；真理是 epistemology， 知识论。这还不够，耶稣说我是生命，生命是本体论 ontology， methodology， epistemology， ontology， 所有的科学的研究都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富智慧都藏在基督里头。 基督是这个道的本体，所有的道 Logos 变成 Logics 到 Logi 耶稣基督是道路，是那个 methodology， 耶稣基督是 epistemology， 知识的本体，智慧的本体，耶稣基督还是 ontology， 生命的本体。罗马帝国、希腊帝国，连以色列人他们都找不着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咱们东方人，我们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来，我们为什么千里迢迢漂洋过海跑到加拿大来，或是跑到美国，或是跑到欧洲来 读书修博士，还要读博士后，都拼命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结果呢毕业以后头秃了，不好意思，毕业的时候拿一个博士帽盖到头遮羞，穿上一个博士袍。这是咱们东方人到西方来求什么？求知识。耶稣说 I am the epistemology， 我就是知识。西方人跑到东方去求什么？求道，把头发剃度掉，穿上个袈裟，然后在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在那里在那求那个。耶稣说你们西方人到东方求的道， I am the way， 我就是道，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西方人所求的，东方人所求的，都是应该是在基督耶稣里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可惜这还不够。耶稣说除了你们东方人求的，西方人求的，我还更高超的 I am the life， 我是生命。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只成了外表一个虚空的形式，他们没有进到信仰真正生命的内涵，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真正明白耶和华神的旨意。但是感谢赞美主，今天在座的你跟我，我们算什么？我常常在想，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一份，这一代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我们如果是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可能跟以色列人一样沦落在宗教的那个表面的那个仪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信仰真实的内涵。但是话又说回来，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信仰上仍然只是表面化的，我们没有真正进到生命里面，我们没有真正抓住信仰的核心，我们没有真正明白神话语里面要给我们宝贝的丰盛的生命，那就很可惜。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把生命给你给我，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给你给我的。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一样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在人的面前是一片的黑暗。在黑暗的时刻，感谢赞美主，神说时候满足了。我们看马拉基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公义的日头，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把这句话带出来，是预告神的时候要满足了。在人类黑暗的时候，不管是各个层面，神要给人类在黑暗中一个公义的日头即将出现，那就是果真不错，在公元2000多年耶稣基督降生。但是他降生的某年某月某日 Nobody knows， 神只一笔带过，极致时候满足。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心意。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刚才前面我讲的加拉太书4:4，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然后到了以弗所书第1:10，神又讲了 注意，他说按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不论是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通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归为于一。也就是看见两个时候满足，这就是新约教会时代这段时间。只是教会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结束恩典时代，什么时候恩典的门要被关上，什么时候教会时代结束，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 God's timetable 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为什么要女子所生？请回答我，为什么要由女子所生？昨天我们那个小组也谈到了，我就稍微跟他讲一下，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稍微再讲一下。你知道吧，很多人甚至基督徒对于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耶稣基督降生，到现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是搞不懂。我现在愿意从理性的角度，也是从圣经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再看见。我记得好像以前讲过吧，有没有啊？好，我再讲一遍哈。为什么必须童贞女玛利亚，圣灵使她感孕？当时玛利亚跟约瑟已经许配给约瑟了。我建议大家好好去读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了，但是你知道犹太人非常的严谨，不像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今天是什么，你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订婚就先上床了。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订婚了不能够同房的，女孩子照样不能够到男方家的，他们非常的严的。当天使告诉玛利亚，神要借着玛利亚，圣灵使他感孕，耶稣基督要借着他怀孕，然后要降生。玛利亚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我如果被我的未婚夫知道了，在当时的习俗，一个女人没有结婚怀孕会要被什么呀？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玛利亚当天使跟他说了以后，天使利百加跟他说明以后，玛利亚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不像天主教说的，天主教说玛利亚是圣母，连耶稣都要听玛利亚的指挥。但是玛利亚不是，玛利亚说，我心尊耶稣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耶稣为乐。玛利亚清楚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耶稣基督是他的神，他的主，他只不过是个器皿而已，就像你我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罢了。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如果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传讲神的话，是神怜悯我，是神给我的恩典，我能够成为他手中一个不配的一个器皿，我应该在神面前感谢，我何等的不配啊！玛利亚也是这样，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我情愿照着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他愿意冒着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他愿意冒这种危险。请问这世界70多亿人，有没有人可以为我们死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他就算为我死，那个血白流，为什么？我们都有罪。好，我现在用三个 option。 第一，神就自己摇身一变来变成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名字叫耶稣基督，然后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对神来讲有没有问题？回答我，有没有问题？怎么没有？ 你是不是要我下去了？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注意，这种救赎不可能成就，因为圣经说罪要得赦免必须要靠流血，如果没有血，救赎 的功能就不能够达成。而神是个灵，神没有血没有肉，神不能说我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人，用一个幻影在十字架上做个样子给大家看，我为大家死。 no， 耶稣这种，这不是神的心意。那神在七世，七叫什么？七世道灵叫什么？叫什么？我这个脑袋瓜都不行了。那神绝不做这种事，所以第一个 option 不成，他就算在十字架上不会流血。第二个 option， 神就另外重新造一个人，就像当时造亚当，而这个人是没有罪的，对不对？有没有罪？回答我，没有罪。然后把这个人造完以后，把他差派到地上，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行得通行不通？回答我。不回答我，你是要我下去了。行得通行不通？啊？那我真的下去了。注意，注意，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虽然他没有罪，他是神所造的，他既然是被造者，他是一个人，他只能一命抵一命，他只能救七十亿人中的一个人而已，不能够成就神救赎的意义和计划。所以神就必须用第三个 option， 就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使他感孕。神借着童贞女玛利亚使他感孕，在神绝没有难成的事，易如反掌折枝，易如反掌折枝。对神来讲 nothing impossible。 神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胎十个月，是圣灵使她感孕，是神生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乃是神生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用他的全能圣灵使玛利亚感孕，怀胎十个月，然后呱呱落地，经过成长的过程，到耶稣三十岁他出来宣扬天国的救恩，到了三十三岁半，时候满足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请回答我，是谁？谁？是耶稣基督，他又是上帝，他又是人，他必须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有血有肉有情感，他也会饿，他也会累想睡觉，他也会哭，他也会唱歌，他也会笑，他也有人的所有的感情都有。这位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神，他才可以救亿万人的生命。这位耶稣基督又必须是人，他有取了人的骨肉，他才可以为我们流血。在当时罗马帝国对非罗马公民最残忍的刑罚就是十字架，神要他的儿子为我们受这么严厉的刑罚，要我们看见罪的严重性，要我们看见是我们的罪使神为了爱你我替我们付上神自己生命的代价。这是耶稣基督降生最主要的意义。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不重要，耶稣基督降生在你我一生的生命中，这才是神的心意。感谢赞美主。现在医学已经得着证明了，你们在做很多做母亲的，你的孩子跟你的血型往往不一样的，有没有？你的孩子跟你的自己的母亲血型不一样的，请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举手都不好意思啊，举高一点。好，你注意，现在医学得着印证，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有两道膜。我们在做学，谁是学医的？两道膜，这两道膜，婴孩胚胎跟母亲的这个有关联的，唯一是靠着那个 navel cord 那个脐带，不管是养分 是排泄的，都是透过那个脐带，但是血是胚胎的血跟母亲的血互不相干扰。因此玛利亚的血里面虽然有原罪，但是玛利亚的血不能够影响耶稣基督的血。而且耶稣基督不是玛利亚跟约瑟同房才生下来的，如果耶稣基督是跟玛利亚同房生下来的话，那耶稣跟你我一样也是有罪的人。所以神就必须用圣灵的大能使玛利亚童贞女怀孕。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的智慧。哈利路亚，怎么没有人回应哈利路亚？感谢主，要我下去了，我也该下去了。最后应用，注意，极致时候满足，耶稣基督就降世。请问今天耶稣基督降生在你跟我身上，什么时候是满足的时候？注意听，注意听，特别是在座慕道的朋友，什么时候当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触动你的心，你的心发现我对神的道开始柔软，我看见我真的是个罪人，是因为我的罪，耶稣基督他必须来为我降生。耶稣基督他是宇宙的君王，他却为了我被局限在他所创造的时空里面，时空容纳不下他，他为了我的罪被局限在时空里面，对耶稣来讲太大的不公平。耶稣基督他大到宇宙都容纳不下他，他却为了我的罪，他被局限在人的躯体里面，这是第二个对耶稣基督的最大的不公平。第三，当耶稣基督他是宇宙大都容纳不下他，他却为了我的罪被局限在母父的子宫里面，这样对耶稣何等不公平。是因为我的罪，如果不是我的罪，耶稣基督不需要降生。这是我们对耶稣的三大不公平。安斯兰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除了这个不公平之外，还有第四个不公平，就是神竟然把教会交托给一群 sinful person, sinful man, 交托给一群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为你我降生？第二，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像我刚才已经讲过，借着他的降生，圣灵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只是漂亮的圣诞树，不是只是漂亮的蜡烛，不是只是漂亮的 poinsettia, poinsettia 叫什么圣诞红，不是只是漂亮的圣诞卡、漂亮的圣诞礼物。错了，今天的世人完全是 celebrate Santa Claus, 而 Santa Claus 只不过是瑞典的一个叫什么，叫做一个叫民间的一种传说罢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圣诞节是我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过去不认识神，我过去诋毁神，我不信赖他，我不愿意降服，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我不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我不愿意顺服他给我的一切的，这是他给我的恩典，我不愿意，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如果会让你看见需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在你跟我的身上。第三，凡是特别是慕道朋友注意，知道经历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身上，你一定要知道，你我的重生不是血气生的，不是人意生的，也不是情欲生的，我们都是从父母生出来的，只是肉体的生命。父母是血气，是情欲，是仁义，他说要生我， 我们本来只想第一个儿子，不要第二个儿子了。师母说还是想要有第二个儿子，所以这是仁义，对不对啊？是情欲，是血气。但是凡是重生的，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不是情欲生的，不是仁义生的，也不是血气生的，我们是圣灵生的，是神生的，感谢主。所以这次圣诞节如果要受洗的慕道朋友，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你身上很重要的意义。第四，耶稣基督降生是道成的肉身。请问基督徒们，人家从我们身上有没有看见道成的肉身？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如果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这个道在我们的肉身被彰显，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被表彰出来，这叫做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这是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只是我们理解知道，哦，天使报信牧羊人，哦，他们就在那里欢喜快乐，然后说我们去传吧，然后像三个东方三个博士，也不是只是这么 no， 都不是这些。我刚才所讲的才是真正耶稣基督降生要你我看见的。最后做个结论，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的生命活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圣灵借着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和本质，使我们里面基督的新鲜的新的生命不但焕发出来，而且能够持久，让世人看见基督道传了我们的肉身被显出来，看见基督的生命，就把荣耀归给父神。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你的话奇妙，你在历史中一切的作为都是奇妙。耶稣基督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旨意太奥秘，你的计划太伟大，你的信实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你的慈爱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你的救恩是我们在座人人都需要。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你为了我们受尽这么大的屈辱，受尽这么大的羞辱，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的被高举和彰显，饶恕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自己，我们遮蔽了你的荣光，我们没有荣耀你，我们没有为你而活。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